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早安。上个主日，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黄牧师，他给我们分享了耶稣的眼光的信息。他特别关照，因为时间有限，而没有能够完全的释放完毕，交代清楚，所以要我来补充加强。正如黄牧师他所引述李文斯登的名言，上帝只有一个儿子，却使他成为宣教士。也如经上所说的，这个儿子毕其生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是在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。耶稣是上帝差来执行他工作的人，而耶稣事工的范畴就是照顾、喂养、医治、释放还有救赎。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所以耶稣会走遍各城各乡，因为这是他的负担。他不会说事不关己或者视若无睹，因为他心里焦急，趁着白日他要多做工。而他又在会堂里教训人，这是他不怕付出代价。您知道吗？这里说教训人，就是把神的话语教导人，甚至于把神的律例典章、神的默示、神的启示讲给人听，这叫教训人。这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，因为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读经、祷告、亲近神，甚至于你有的时候教训人，就如同耶稣一样，当他教训人的时候呢，就得罪了文士跟法利赛人以及会堂里面的官员等等。所以耶稣也不怕付出代价，并且他宣讲天国的福音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牧师啊，我真的做不来啊，怎么宣讲天国的福音呢？所以我要劝勉各位，不要怕做不来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说神啊，我笨口拙舌，就如同摩西一样，他在旷野放羊了40年，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笨口拙舌啊，怕做不来吧。所以你不要怕，向我们的神求，他赐给你各样的智慧的原理、知识的原理，还有权柄，还有能力。不但如此，耶稣也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这是他凭的信心，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没有信心。医治病症，往往我们会说是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他也是凭着信心，而他也医治好了许多人的病症，包括瞎眼的看见、瘸腿的走路、聋子听见、血漏的止住，甚至于死人复活，因为他大有信心。而耶稣的服事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？您知道服事真正是神看得起我们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，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才干能力，或者甚至于说我们有什么恩赐，乃是说我们有一个敬虔敬畏，我们有个愿意的心。这是耶稣服事的态度。耶稣他常常在清晨或者深夜出去祷告， 为了要使服事有果效，这怎么说呢？因为当你借着祷告亲近神，你就对事情对人产生一个负担，有了一个负担，你眼里面看见的不再是自己，你不再是视若无睹或者是事不关己，而是你看见了许多的人。基本上来说有三种人，一种是许多未得之民，一种是许多的工人，一种是许多没有做工的人，而看见他们困苦流离。困是说失掉了自由，受到捆绑，受到缠累，受到缠绕，是说受到罪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于宗教的捆绑。您知道吗？宗教有的时候也会捆绑人的。有一次我去一间美国教会去听他们讲道，释放信息，教训教导人等。我听到一个笑话蛮有意思的，这个教会是蛮大的，他的牧师也是非常有权柄，有能力，有恩赐，有话语的，也有很大的爱心的。他说您去看教会，你进去差不多都有一个电话亭放在那边，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了公共电话的电话亭，甚至有许多的电话亭都是漆成金黄色，然后上面写的说 Call to Jesus， 就是说你打电话给耶稣，用这个电话亭打。那么他说我们教会也有一个电话亭，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新来的一个访客，他进入了教会，他要用电话，所以他就走到那个电话亭里面去。那个访客后来跟那个牧师说，他说我真的很诧异，这个电话居然还真可以用。他说外面有的常常是摆在那边好看的，只是一种提醒，说你要 making phone call to Jesus， 你要常常跟神保持联络，要打电话给他。但是你这个教会的电话还真可以用，而且只要25分钱。那么这牧师就说，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打电话给他是 local call， 是我们是打的是室内的电话，不是打长途电话。那么讲完这个话呢，下面会众就哈哈大笑，大家也不禁的有这种同感。所以我就有一次我自己讲到，我也用了这个例子，讲了这个笑话，也有人也是莞尔一笑，也有人哈哈大笑。后来我下来了，有一个人就靠近我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这样的讲是不正确的，是观点不对的，因为你跟神亲近或者是福音应该是免费的，连25 cent 都不要的。我心里想，哇，这好强的一个宗教的灵，不但是捆绑了人，也捆绑了他自己。所以当一个人受到罪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捆绑，他就受缠累，他就不自由，他甚至也因此而饱受痛苦，心里面也满了苦毒，而且也因为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的因素，许多人就被诱惑受逼迫，而流失在罪恶里面，而与家人亲友失散分离离开，甚至离婚了。所以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这是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您知道有牧人照管的羊，他即使在羊圈里面，他也不会受困。他即使是有牧羊人的肝来管教他，但是他也不会苦，也不会有毒的。 甚至有牧羊人的杖，要使他免除豺狼虎豹所要加给他的苦害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会出入有草吃，所以不会失散流离。所以如果一个羊没有了牧人，他就困苦流离，而一个羊有了牧人，他就不会困苦流离，并且就怜悯他们。主耶稣基督怜悯的意思是说，爱那不可爱的人。什么是不可爱的人呢？我自己有儿女，我自己有孙女，那么我最近也每个礼拜总有一两次能够我照料我的孙女，她才一两岁，那么真的是非常可爱的小孙女。那么我真正是很 enjoy， 虽然有的时候她跑上跑下跑进跑出的啊，把我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乐意的来照管他。但是有谁愿意去照管不可爱的人呢？谁愿意陪上半个小时，或许还可以勉强，一个小时就要考虑了。如果说你要花上两三个小时，或者四五个小时，或者一天，甚至于每个礼拜两三次，周而复始的，一年又一年的去爱那不可爱的人，就是怜悯。那不可爱的人就像是罪人、恶人、伤心病狂之人，就像是你跟我一样。耶稣就因为祷告亲近神产生负担，而产生的负担就去怜悯这些人。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服侍的态度，就好像特蕾莎修理妈祖特蕾莎，她从年轻的时候一个小姑娘就到印度的麻风病患的中间去照顾他们，为他们擦把擦把，甚至于麻风病也因此而又好起来的，与他们亲近，爱他们，怜悯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照顾他们的起居作行，每天就是与这些麻风病人同在。有记者访问他说，你难道你每天面对这些麻风病人，这些扭曲变形的面貌跟身躯，你受得下吗？特蕾莎病人说，我从他们的脸上所看到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就爱得下去了。耶稣是上帝差来执行他工作的，耶稣他的服侍的态度使他看见许多需要的人，看到许多人的需要，也看见许多人的困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。所以耶稣就感慨，而他就发出了呼召。他呼召是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用庄稼，这是一个比喻，耶稣也常常用鱼羊来做比喻。庄稼是比喻未得之地，因为土地会生出庄稼来，不是吗？鱼是比喻作未得之民。主耶稣也说，在保罗书信里面，或者在四福音书里面讲，要得人如得鱼，所以鱼是代表未得之民，而羊是代表未得之心啊。您知道吗？神不单单赐福给你、你家、你的教会，甚至于他要我们去开拓属灵的视野，用更大的心胸来得着未得之地。我们也都知道宣教的视窗 1040， 就是从纬度40度到10度之间，这是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，也是最多未得之地、未得之民、未得之心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发出呼召，不但是说要得到未得之地，而且要我们去为他得着未得之民。在旧约时代，我们说是律法时代，神对于未得之民的处理方式就是用赶尽杀绝的方法。但是今天在这恩典时代，神要我们用传福音来得着他们。我就想起我们母堂生命和林良堂，他们在外邦的职堂真是得着了未得之民。在蒙古有六个堂，意大利一个，多哥有七个，加纳有四个，科麦隆有六个分堂，贝南有七个，赖吉尼亚有六个。那刘头牧师在非洲宣教的时候，他上讲台用英文讲，然后当地的人把它翻译成法语，因为那是在非洲，那法语又被翻译成两种土话，所以一个讲台下来四到五种的话翻译来翻译去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使命感跟急迫心呢？我们有没有看到那未得之地、未得之民还有未得之心呢？我们讲的心，未得之心是指教会的同心，我们对家人的爱心，我们个人的信心、奉献的心，还有勇敢的心。刚才说刘通牧师到非洲分堂的服侍，有一次他去那一个地方动荡不安，而那个丛林的部落呢也是非常不友善，所以当地的同工给他预备了两个警察要来保护他们进去。但是飞机下到了那边，保护的两个警察没有到，非走不可了，所以大家就提心吊胆的进去了。到了那里就召集了土人，就向他们也是英语翻成法语，再翻成两种土话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刘牧师讲完了，他不知道是应该要祷告，还是赶快阿们就走人，还是要硬着头皮呼召呢？就在那一刹那，圣灵使他有一个勇敢的心，他就凭着信心呼召，结果有50多个人决志信主，并没有人用石头砸他们。所以让我们要有这种使命感与急迫性，能够看到要收的庄稼多，要我们乘着白日要多做工，不要放眼看去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只看到说人人为我，我也是为我，不要放眼看去只希望神为你做什么，只希望人来为你做什么，而没有看到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神要我们去收那众多的庄稼，未得之民、未得之地、未得之心，而做工的人却是少的，还有许多没有做工的人，您看见了吗？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神打发出去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做工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您不要求神打发某某人啊，就求神打发你自己吧，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大事情，就去为神传福音，就去为神邀请人来到教会里面吧。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么许多的人吗？不要觉得事不关紧、视若无睹，或者为了怕付出代价、付出劳力、付出心智，或者怕自己做不来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信心， 乃是要求主打发自己出去吧，去干什么呢？去收他的庄稼，所收的是他的庄稼，不是我们的庄稼。有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一个偶尔来一次布道会的一个弟兄谈，我心里面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奇怪，因为有些人的心目中，他认为呢，好像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要做满我们的业绩，是为了要达成我们的quota一样。但是这里讲得很明白，我们所收的庄稼，所收成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，都是神的，不是我的。就算我教会有几百几千个人，那也都是神的。正如同彼得再三的不认主，主耶稣也再三的得着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你喂养我的羊，这羊是神的。主耶稣说，你要舍下一只，去舍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失散的，那是他的羊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你来跟从我吧。跟从耶稣做什么？不外乎是跟从耶稣何其美的传福音的脚中，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圣经在这里，他接着就讲说，耶稣他就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去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听了耶稣这么讲，你心里面会不会有所感动，有所感触，有所回应啊？你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我都没有什么装备，没有什么训练，我的信心不够，我真的做不来呀。其实你看耶稣，当他要出来做工的时候，他出来要服侍的时候，他自己先受了洗，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。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如鸽子降下，降到他的身上，天上有父神大响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在那一刻，耶稣领受了权柄。有的时候权柄固然好，这是必须的，但是徒有权柄没有能力，也仍然不能做事情的，不是吗？就好像你的公司里面，大概最大的就是你的董事长吧。董事长可以雇用某一个人，也可以开除什么人。但是你所做的工作，譬如说你是写程式的，或者是你是做设计的，你想董事长会做吗？很可能他不会做。所以他有权柄，你有能力，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，耶稣受了洗，领受了权柄，圣灵又引到他的旷野里面禁食四十天，然后耶稣就受到试探，并且胜过了试探，而就得着了能力，不是吗？天使就出来伺候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庄稼工人的资格。第一，就是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耶稣说受洗是尽诸般的义，所以您若没有受洗，我们不鼓励你领圣餐，也不鼓励你参与服事。而主耶稣他对门徒在马太福音第28章颁布的大使命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 使外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也要领受那个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了，都赐给了基督了。我们基督徒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，就是 Christ in us，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神那边领受权柄，来做神的工作，来收庄稼，并且我们要得着能力。这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他说的，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所以这一句话实际上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句话。我这个分享的信息，他的题目就是耶稣的眼光，但实际上您看出来没有，这不是光是只有眼光而已呀。因为您知道一个有眼光的人，比如说他开的车子，他穿的衣服，他娶的妻子，嫁的丈夫，或者是他说的话，他做的事，都是反映他的内涵的。比如说耶稣在圣经上面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耶稣既有权柄又有能力，是神的儿子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为什么要取了奴仆的形象？连这一点眼光都没有吗？这取了的意思呢，就如同姐妹逛街去试衣服一样，你试一件，试两件，穿来穿去，试三件、五件、六件，最后取了一件你最满意的那一件，那是你的眼光，看穿在你身上最合身、最漂亮、最好看、最鲜艳、最能够表达你自己的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能力的人，神的儿子，他为什么要取了奴仆的形象呢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耶稣是用他的心，一个没有自私、没有骄傲，一个完全谦卑的一个圣洁的心，一个神的心，来定位他自己。难怪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耶稣所发出的邀请，就如同当年以赛亚见异象受差遣。以赛亚活在主前七世纪，他自己也是皇族人，他一生服侍犹大国的乌西亚等的四大天王做先知，这些王都死了，这些靠山都垮了，然后 以赛亚就见着了异象，然后神就洁净他，神就赐给他权柄，神就赐给他能力，神就呼召他，神就差遣他。所以以赛亚说 Here am I, send me， 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相信在你一生中也有掌权你做王在你生命中的王，这或许是你所依靠的老伴儿女积蓄，或许是你所引以为荣的事业才干财富，或者是你所坚持的你的面子你的骄傲，或者是说你所崇拜的英雄，或者是你所崇拜的你的自己，都是你的王。除非这些王都死了，恐怕你不得见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或许神已经向你显现，你却丝毫不为所动，既不认罪也不悔改，依然是我行我素，罔顾上帝不住的叹息，说我的国混乱，我的民失散，我的家荒凉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问我们去呢？或许你正在纳闷，说我想要去，我接受神的呼召，接受神的邀请，我举了手，我决了志，我立定了心志。您知道，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接受了神的差遣的时候，但是以赛亚并没有就是我们所想的就从此就大展宏图，大大为主所用，或者是福音就大大的展开来了。就像以赛亚书到了53章，他还在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在此之前，以赛亚不过是在传祸灾祸灾祸灾的信息，一些惹人厌的一些信息，一些警告的信息。但是要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到以赛亚书快要完的时候，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蛇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呢。所以就让我们再一次来，就带着一个谦卑顺服，一个愿意的心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相信神已经清清楚楚的差了他的儿子来执行他的工作，他的儿子又在呼召我们，因为他走遍各城各乡，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怜悯他们。而主耶稣已经发出了呼召，你愿意接受吗？即使是你的信心不够，你的能力不足，或者是你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，或者是你自己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，但是只要你愿意，你说神啊，我愿意你来使用我，差遣我，你来大大的带领我，做我生命中的主，做我生命中的王，神就会进在灵里面，他就会带领你。只要你愿意， 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您愿意吗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眼光再一次看见了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你的心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可以来做那又大又难的事情，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求那后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能够带领我们，能够保守，能够使用，能够带领我们从受捆绑能够得到释放，能够带领我们从受压抑能够得到平安有自由，不但如此，并且要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，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，而且要放长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，就能够再一次让锡安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。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赞美祷告服事，我们衷心诚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